们就祷告啊。父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自由啊，也蒙恩惠，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也谢谢你保守我们啊路上的平安啊，预备我们的心啊，接下来敬拜你。这时候我们也求你啊，借着以下时间啊，你让我们啊在阅读你话语的时候，你圣灵啊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老师啊，开启我们的心，也叫我们看见啊你的真理，也同时赐我们一颗啊顺服啊柔软的心啊，愿意啊按照你所给我们明白的啊，按照你的要求啊，我们来遵行啊，以致我们可以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带领那些在路上的啊弟兄姐妹，或是今天不在的，都求你一一的看顾跟保守。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啊，哈该。就希望说是十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在就在营会里面可以讲多一点啊。但我这次还是尽量能够讲多少，就是第一章啊，我们那次是到第几节了？不过讲很久了，所以温习一下啊。就是哈该的年代是跟其他我们过往比较熟悉的啊先知年代不一样。我们之前是哈巴谷嘛，啊，哈巴谷是南国被灭之前，所以那时整个国家是很紧张的啊，就因为大家都已经开始意识到有一个危机。人先知当时在哈巴谷书里头就是呼吁他们要有信心，因为苦难一定会来。人迦南那时，应该他还在讲哈，弥迦他还没讲完呢啊，弥迦呢是更早的，弥迦是在以赛亚的时候的，所以弥迦的年代呢也是还没有，就是南国还在还没有灭的，那个时候弥迦的时候还算是国家还相当兴盛，你看他就开始骂他们了，开始要他们悔改，所以当然每个年代的百姓都有他们的可以说隐藏的罪啊。那哈该呢是回来之后的，所以另外一个年代了啊，过了七十年，这个是他们不会忘记的事，就是这七十年的被掳是一个民族上面的，你可以说一个烙印啊，他们永远都记得。好像现在犹太人你只要讲希特勒大屠杀，他们永远不会放过你，就说这些就变成是他们的一种标志啊。他们民族今天之所以是这样，是被这件事情所定义的，这件事之前之后他们就不同了啊。这个犹太人呢，他再前一点，就是被掳之前跟被掳之后是两种心态啊。被掳之前他们还是拜偶像的啊，就是就算是上帝禁止啊先知责备，他们还是偷偷拜。所以到了耶利米要就是这个军队都已经开进来了啊，耶利米还说他们在街上还会向天后烧香祭饼这样的王，这些人很奇怪说，哇，这些人信到哪里去啊？就是说他们还是有相当多的这种外邦的迷信在我们当中。一回来之后呢，这些全没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受那么大的苦，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连先知也是这样子说的。所以哈该的年代回来的时候呢，百姓就不再拜偶像啊，他们也当然有一些世俗啊，因为他们长大在外邦啊，所以有一些的你可以说跟异族通婚啊，这些都没有完全干净啊，就是还是会做。但最少呢，他们知道这个偶像是不能碰。OK， 好了，这个不是解决问题了吗？没有啊，所以哈该你看的时候呢，其实哈该主要责备他们的不是他们拜偶像，也不是其他的东西。主要是说他们的心思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灾难之后，他们的心思开始呢会比较，就是隐约当中都会比较倾向就是去照顾自己所拥有的，意思说他们会比较顾念他们在地上的东西。因为或许他们会觉得被掳了嘛，都回来了啊，什么都没有了，从头开始，所以变成他们会很在意就是自己怎么样生活啊，是不是可以赚回他们所失去的啊？他们的土地被外人侵占之后，他们拿回来，他们可不可以重新的 能够安静。所以在这种的气氛之下呢，属灵的事就被往后推了啊。所以哈该的年代也反映出我们现在一些的心态啊，就是今天不同地方的教会，我们特别是华人背景啊，就我们多多少少有时候也可以看到自己，就是当哈该责备他们说上帝的殿荒凉，你们住在天花板，实际上他是有一个对比或是讽刺的意思啊，他不是在说上帝的殿完全是野草丛生，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的确我好像有跟你们说过，你看以斯拉记的时候呢，那个殿呢草地基已经弄好了，祭坛已经做好了，意思说这个殿是可以敬拜的。连上帝说荒凉呢，不是因为他很多野草，而不是也不是说因为没有人去，其实他们每个礼拜都去哈，而是说他们的心思没有在属灵的敬拜上。这是上帝抗议的地方。上帝说你们的心思都在自己的天花板的物质，就是说你们讲究的是享受物质的享受跟追求。所以他们一方面留着属灵的敬拜，好像我们今天说的崇拜啊、侍奉啊、祷告啊、灵修啊，这些都可以在生活当中都保留。但是我们每个人要问了，圣殿就上帝的家，在我们心里面是荒凉的吗？虽然我们在欧洲，我们圣殿呢就是敬拜的地方都不错啊，就不会有很多野草了哈，但这个荒凉就是说它不成为我们的重点啊。上帝在意这个东西啊，他不喜悦我们只是好像就是搞一搞啊，弄一个好看的地方，然后每个礼拜来见见他，来给他献献礼物，他就老人家就高兴了，他不要。上帝说我救你们回来，你们忘了吗？就说对这一批第一次回来的人，他们应该很有意识到说，他们之所以今天可以回到，就是唯一一个民族可以回到以色列，是神迹嘛，因为其他民族都回不来嘛，所以他们应该因为这个可以回归而更看重对上帝的敬拜跟赞美才对嘛。但他们好像对这件事情不觉得，而是不把它看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应啊。那好像我们有时会说我们很感谢上帝拯救我们呢啊，很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相信他，可以认识他啊，整个家族里面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是信耶稣的啊，上帝真奇妙啊。好，但有时候上帝会问我们，就说好啊，如果说你真的为这个恩典而感恩的话，实际上在你的整个次序上面你放在哪里，你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应该有的一个位置上。就像当时那第五第六节呢，上次我们就是我临走之前呢，五月的时候你就讲到这段，就说他们可能不是很信，他们觉得说哎，上帝对我们蛮好的哈，你这个先知搞什么骂我们这样多东西。先知说来，我告诉你上帝不喜悦你们的地方在哪里，他就把这些例子都举出来，就是在生活上，就说他们种的多收的少，吃不饱喝不足，穿不暖的工钱，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那这些我们可能都读过，因为他后面也会再讲，但是你要注意，就是说这一种的表达方式，但真的也不是只是讲吃跟喝了啊，他就是讲到你生活的一切你好像都有，但是呢你从来没有办法从当中得到满足。原来这种不满足不是因为它多跟少啊，是说好像你的情感啊没有办法有一种满足感啊。他说原来这是上帝对人的怒气。连我以前也读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嘛，我说好像对我们现在的人，你说吃不饱不再吃咯，喝不足不再喝咯，我觉得有什么奇怪啊，像现在的人只要有钱全部都解决了，就觉得这种什么咒诅呢，这种又没有什么大。不是的，他是在讲人最终如果真的晚上睡得好，吃一个面包却能够觉得饱足，其实这不是物质的，这是人心灵上的一种平安啊。所以呢你看有一些人啊，做尽坏事的，他天天吃山珍海味他没胃口的， 因为他的那个内疚啊，让他可能他也害怕人家害他，但同时呢，他的内疚让他没有办法能够享受，因为他没有那个平安啊，他常觉得好像要被追讨一样。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其实该有的都有了，我们这里弟兄姐妹都差不多，生活都是哈中上了嘛。但你问的时候，你说谁真的是饱足呢？其实不多人会这样觉得。那这个可能答案不是追求更多。那有人说啊，不饱足就再去赚多一点。答案应该不是那个方向，答案是说回到上帝那里，因为其实一切的资源是上帝对人慈爱的表达。但你今天收到的那个物件，但是没有那个感觉呢，你应该回去那个源头问嘛，对不对？因为是天父向我们表达他爱我们的，这物件是这样的一个目的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明白了哈，就是说我们可能一些同事啊、亲人啊，他们是很富有啊，他们什么都有了。但有时候你发现他们总是一直追求啊，或是他们总觉得好像没有这样的，就是好像有的你没有这样的，你其实可能会往另一个方向来邀请他们来反思啊，你就可以重新告诉他说，物件、财物、财富呢，它不一定是以人的努力成正比的，因为很多人很努力也没有得到东西，有很多人什么都不做也得到东西，所以它没有必然关系 ，OK。从我们的观念，从圣经的观念来说呢，其实上帝造一切是给人的，所以物件其实是上帝好像父亲对儿女的一种照顾啊、恩典的一个表达。所以当时呢，当哈该这样子讲百姓的时候，明显百姓其实没有反驳了，当然也没有记载他们反驳，主要是说他们会想起说是的，就是他们这些年来好像很努力的想做一些东西，他们总觉得好像他们回来了，他们时间不够，他们赚的会少过别人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感，总是觉得好像走掉，东西掉了，有在吃，但总是没有那种平安，好像天父很爱爱护他的孩子，所以你吃的时候你会觉得不是只是饱的感觉，而是觉得父神还很爱我们，其实那种的满足感是很怎么说呢，是很属灵的那种才是人生我们最后所追求的就是与神这种亲密的关系。好了，所以第六节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看了哈，所以他就说出他们这几样事情，也指出他们其实上帝是一直不高兴，就是虽然还没有直接就责打下来，但是上帝用很多的在生活当中很多的方式一直向他们表达上帝对他们的不知恩、不感恩不满意。所以先知说你现在应该怎么做，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看了，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之殿，我就因此写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太人应当为这个就是这个建殿就是要其实已经建了一半了就停下来了，他们其实应该快的积极的去完成它连他意思是说不是因为上帝很在意这个殿呢长得不好看还是什么，而是说他们其实一明白这件事情是可以就是表达他们对上帝的重视，对上帝的这个回应的话，按着常理来说人就会很乐意，应该很乐意就去完成它所以先知在这里他是用这个方式来鼓励这个百姓等我一下，我想这个 slide 不对那也讲了那么久这个是另外一个事，对对对哈该在那里哈该在这里16号 OK 好 OK 这个我们是到了第七对找到好， 对，就是上帝要他们第一个动作就是审查自己的行为，意思说他们要意识到他们所做的跟他们所遭遇的他们把这两件事情能够放在一起，就是看出了原来他们得罪神了我们当中其实常常我们自己都应该常有这种的经历就是在一个悔改的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需要其实上帝把我们的罪向我们显明，透过话语或者透过人告诉我们最后我们就明白原来上帝为着我们的罪而愤怒，进一步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纠正的行为的这是自然的应该的意思说哈该没有跟百姓说你们不对不对，好了算了，神原谅你们回家去吧，不会的，就通常呢这边不对，连其实上帝就会要我们有一个相应的正确的一个行为了所以当时一个很直接的正确行为就是呢积极起来做你们所没有做的就是全力的去重视不是圣殿而已，只是重视对上帝的一个属灵的敬拜所以他就说你们要去取木材要建殿我在说就是圣经一直都有很多地方先知书都让我们看见上帝其实不是重视那个建筑物的建筑物上帝可以不要它的，所以他也可以让巴比伦把它拆掉，他可以让罗马人把它拆掉其实有两次已经很够了，对吧？就在历史当中有两次这样明显的就是事件，就让我们很明白了那个建筑物本身没有神秘的力量的但是为什么上帝一而再再而三要求他们把圣殿就是建好，其实是要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正确的敬拜，产生一个正确的盼望，意思说犹太人没有其他的方式，如果他们没有了这个圣殿，其实他们就会慢慢淡忘他们是有神同在的子民，因为圣殿是表征神住在那里，就有点像我们一些异教的人他们有神庙嘛这个神庙其实是一个观念，就是说当然我们说这是偶像没有真的，对，这是偶像，但是他们最少还是一个观念，就是说神住在那个地方嘛。连圣殿其实呢是神迁就人的，意思说其实上帝一直都在人的当中，也在他子民当中，但是百姓没有办法相信，看不见，所以上帝就弄一个地方说好吧，你不相信是吧，我来告诉你这是我家，我给你一个地址。其实上帝也很信实的每次百姓到那个地方找他都找到他的，实际上他不需要在那里，但是他每次都让他们找到他，他每次都在那里接受他们的赞美献祭各样，连也给他们回应了，好像在旧约当你说所罗门献殿的时候西西家这些好王他们都看见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上帝也给他们一些的你可以说记号对吧，荣光充满什么，这不是平常会看得见的，所以意思说他在他在那边他在那边回应百姓，所以意思说当上帝要他们把殿建起来，其实真正的目的呢是要他们想起他们是有应许的子民，就是说神要住在你们当中，就是看不见的上帝人要把救恩，因为圣殿每一个角落其实都是表征这个赎罪的，就是表征基督的耶稣自己到最后自己说这个殿就是我的身体，其实你就要明白当百姓开始忽略这个殿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直接的亏损就是他们忽略救恩，他们开始往世界去找好的方式来生活，他们开始认为他们可能可以活得很久很久很久，他们开始慢慢就不再去思想了原来他们有应许的，那个应许就是上帝要回来要统管要更新一切所以其实我这个还是可以从其他新约也可以看得出了，其实上帝最关心我们的事情也从来都不是我们做什么什么我们的命那么短能做什么也就怎么样但最关心的上帝最关心就是我们的救恩因为我们必须透过基督的救恩能够将来永远与他在天国当中， 所以任何一样东西开始淡化上帝的救恩，或者淡化了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果效，其实都是上帝第一首要去针对的。所以有时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啊，或者有时上帝难阻我们了、啊，其实我们的反省也是很多时候从那里开始，就是好像是我很久已经不再去思想，不是思想神的大能了、啊，这神的大能，这连异教徒都会思想，就是我们要思想上帝对我们拯救的那个应许，是不是因为太久了，我们就是可能信主很久了，就开始已经慢慢淡化了。就觉得啊没什么啦，反正天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啊，就开始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OK， 所以这是重点啊。所以当时那我再讲一次，就是这个殿被建的确是为着这个目的啊，所以这殿里头充满着各种属灵的记号，就是基督救恩的记号在里面，明白吗？圣所你们也知道听过啊，圣所里面有陈设饼，有金灯台，有还有什么？陈设饼、金灯台，还有那个金香炉啊，三个东西。然后又自称说，其实你看旧约跟希伯来书，你几乎都可以说出这些所要指出的东西啊。所以是的啊，是藐视他，也就最后直接的后果就是藐视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上帝就说当你这样做我就因此而喜乐啊，中文是用喜乐了。你看英文它有一个字叫 propitious 啊， propitious 啊， propitious 其实翻成中文是叫做就是有一个字我们说挽回祭啊，就是那个字来的。他意思说如果你这样做呢，我的怒气就走，我的慈爱又回来了， propitious。其实这个字一出来，我们在新约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献上是挽回祭，也就是他为我们就让上帝的愤怒离开，慈爱回来，这个也是这个意思。当我们重新纪念重视上帝对我们的救恩，也就是上帝也应许我们他的慈爱又重新回到我们当中，就是好像百姓又带着信心回到圣殿里头的时候，其实上帝不会躲藏起来啊，他宣布他会在殿的当中，他会向这些人施慈爱啊，他会对那些来祈求的人啊赐下怜悯。OK 啊，所以上帝主要的目的呢，不是他高兴啊，看你把我殿改得好漂亮，我很高兴，而是说他要对百姓施恩。但现在百姓因为这个殿不成为重点，所以百姓没有真心来求恩惠，其实上帝愿意向他们来施恩，所以把殿弄起来，让他们看见这个殿响起救恩之后，他们就可以真心的来向上帝祈求，好吗 ？OK。所以当上帝与他们敌对的时候或许他们开始还以为他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过生活这是很不敬虔的因为一切的福分，实际上他们之所以可以回来，他们可以努力盖一些有美丽装饰的房子，其实都是上帝还是怜悯他们给他们的恩惠所以除非他们真的是借着圣殿，他们的信心才能够重新被提升到天上。 OK， 所以他下面一句话说，你们的软弱应该被提醒提醒你们你们需要这个帮助，就是在圣殿当中敬拜我。然后当我赐给你们一面仿佛我临到你们中间的一个可见的镜子，当我命令一所圣殿要在锡安山为我被重建，你们却藐视圣殿，我岂不是好像被你们拒绝一样？他意思说你们是需要这个，你们是需要就是这个圣殿，因为它让你们看见上帝的应许的真实，他的荣耀。但是当他们不重视的时候其实亏损不是上帝自己是这些人就是他们失去这个恩典的好处，好吧OK。 下面还有两句话解释一下，就是说且我要欢喜又得荣耀啊，就是上帝会是慈悲的原因，是因为他将看到他的荣耀重新被重视。意思是说我们每次都要连贯这一点呢，就是上帝做一切事情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而做的啊，连并不是他很自私，他不管我们啊，这个因为上帝的荣耀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说上帝为着他自己荣耀做一切的事情呢，其实是把我们都算在里面的，因为当他荣耀彰显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分享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追求神的荣耀呢，其实是合理的。意思说他不会好像古代的皇帝啊，利用很多的百姓为他做一些很无聊的东西啊，盖了一个什么坟墓啊什么，最后就得他自己一个去住啊，其他人都饿死了也不管了。上帝不是这种啊 ，OK。当上帝的荣耀在地上彰显的时候，一切受造物都得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丰盛。那所以连这里啊，就是圣殿被建的时候呢，其实他得荣耀呢，是因为他重新哈，就是向百姓能够施恩，他重新他的这个旨意啊，要在子民的当中实现啊，所以上帝就赐福，因为这个重建哈，就赐福他们啊，因为他们会让他的怒气被平息。每当他们发现他怒气，他们犯罪，上帝发怒的时候，他们又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寻求赦免啊，连最终。是他的荣耀。上帝为什么要救你跟我呢？有人会问啊，是吧？为什么要拣选你跟我，不是别人？其实你唯一的答案也是这个，就是为着他的荣耀。为什么他不拣选其他的人呢？唯一的答案也是这个，因为他的荣耀。但不容易接受啊，但你可以从这里看得出的，就是说福音呢，无论怎么样，上帝的福音一定得荣耀的，要么是在被拯救的人身上，要么也在那些被拒绝的人身上啊，因为福音里头有另外一环是讲到审判的，所以审判也会实现的啊，而不是说哦你不信没关系啊，跟这事情无关，不会的。你拒绝救恩，你就在那个救恩所说的那个定罪的结果里面，所以最终上帝是一定得荣耀的，只是他有时候我们难的是说他什么时候这样做啊？这个我们就只能说是他自己的奥秘，他没有告诉我。意思说上帝要救这个人或救那个人，为什么不是现在？我为什么那么早？为什么不迟一点？还是怎么样啊？为什么他要等那么久啊？其实这个时间呢，我们只能够说上帝知道哪一个时候他荣耀最大，所以他一定是在他荣耀最大的时候他会做这个事。所以我们做人就不用太紧张，说好像觉得哎，现在很好啊，上帝现在做，我觉得现在你做很好，你放心，他肯定知道哪一个时候是最他得到最大荣耀，他会成就他自己的事。 OK， 所以上帝因为圣殿得荣耀啊，并不是圣殿给他加点什么啊，而是这样的一个宗教的礼仪是必要的啊，因为犹太人一直到这个当时是旧约了啊，其实他们对福音的认识还是很表面的，意思说那时还没有完全向他们启示啊。我们今天对福音的认识当然就已经知道不在这个，好像我们一讲就讲到那个属灵的敬拜的层次了，但犹太人的确没有办法嘛，所以他们还是很依赖这个看得见的建筑物，以致能够提升他们到那个看不见的啊，就是去思想将来永恒的意义啊什么，其实他们是依靠这个看得见的东西，可以吗？啊，时间到了吗？还没有，还有多久？
47分
啊 ，OK， 再10分钟啊 ，OK， 好，我们再看一节吧啊，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缺少，你们说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刚才不是讲过了吗？他又在讲，其实他每次这样子讲，他有目的的啊。因为你看他第一次提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叫他们要有一个行动。连第二次他在讲这个时候呢， 他又紧接在十跟十一节。OK， 其实他有怎么说呢？他有一个连贯啊，但是他的确是重复了三次讲这些事情啊。现在第九节是第二次啊，他就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缺少，就刚才我说了，就是他们不是没有，如果他们什么都没有也就算了，但是他们好像有，但是又很失落的那种啊。你说有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梦想。但是他可能每天的生活都很满足啊，但是他有一些梦想，但是他的努力从来不能达成啊，这个人很痛苦啊。所以他们生活上的供应上帝有给他们，但是好像是被剥夺的种啊，就让他们常常感觉自己是穷困的，是憔悴的。你上帝说这是因为你们不把应该有的啊归给我。所以说渴望多得啊，啊就是这种的，其实痛苦就是这种失望的感觉啊。他说你们不像那些对任何食物啊都感到满足的农民啊，这种可能农民都不会有感觉说哦这个少啊，我们少也够吃，很高兴啊，可能就没问题。他们这些人不能啊，他们会为着他们没有办法吃得好而忧伤的啊。他们的欲望导致他们要追求一种很高雅致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贪图从四面八方要提升啊，就是他们要用很快的方式要提升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生活水平。但是上帝说我给你们就是不够，就是让你们所想的就没有得到啊。现在在这里并不是责备说他们百姓是要像农民家啊，什么都吃，草根也吃，树皮也吃，其实不是在说他们就是贪物质。其实贪污制的确也是错，但这里不是讲这个啊，这里是上帝使用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其实上帝是要他们内心烦恼啊，这个是要达到一种果效啊。就刚才我前面说的，就是你不是没有，你有，但是你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带来满足啊，心里总是忧，就是为这个为着好像不能够满足而忧伤啊。他们在这个情况，但是他们仍然还是不愿意悔改啊。哎，那些就是为着一点点东西的啊，就是如果有些人啊可能一点东西他就觉得很满足了啊，也不表示说上帝就对他这种人没办法啊。我意思说有人可能会说哦是啦啊，犹太人很讲究食物，上帝就在食物上面打击他们啊。 OK， 可能啊，但可能有一些人说我不讲究的啊，吃西餐中餐什么都可以，哎，好吧，上帝是没有办法的，是吧？就说哦，这个人我怎么管教他，他都很高兴。不会的，上帝总有事情让你内心忧愁的，是吧？所以有一些人的确他对物质是看得很淡，但不表示说他没有其他的东西是他想重视的啊。上帝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当上帝要责备一个人，要向他显示神不喜悦他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些事上面显出他们心中的劳苦跟愁烦啊。但这个不表示说上帝不爱他们啊，其实如果上帝真的不爱就任凭就是了啊，他就一直去了啊，一直追，一直追，然后他就追到一个极限他就掉下去了。但这些人是上帝的选民了，对，上帝还是很温柔的啊，就是给他们一些，如果全部给都饿死了就给他们一些，但是却让他们的心中能够醒悟过来啊。他说另外一个灾难是说收到家里我就吹去啊，这一种的描述就是你好像得到了很短的时间但又失去啊，这也很痛苦啊。你说从来没有看过也就算了啊，收到家里了啊，把仓库锁起来了，连开始虫在里面咬，把它东西给吃坏了啊，没了啊。所以原来这个也是上帝向我们表示他对我们不满意、啊、
其实是给那个把工钱装在破漏的
囊
中一样的，你把钱装了弄掉漏也漏跑了、
嗯、他不是马上啊，他是一个一个掉，
对，
你还觉得蛮多的，回到家就
回来看没了，
或是剩下一个、嗯、也不会完全没有，但是你就会觉得你就会说你失去的很惋惜 啊，虽然你不会完全失去了。因为这里就是说不敬畏上帝的人啊的心啊，就是常会 就是会陷在这种的光景里头啊。所以他们有时候啊，他们自以为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啊、就把自己家里塞满各样的东西，可以让自己脱离危险。但还知道上帝这里说我吹去啊，这个很描述的、啊、就是上帝说你很难哦，都扛进来哦，我这样吹一下全都走了，一口就把钱，就对上帝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啊。我们很劳碌的，他拿去就是一个啊，一点都不难的事啊。因此他们所储蓄啊哈、啊、这些东西哈、啊，其实一直以来他们可能觉得是啊，自然的啦哈、啊，就那么多食物总有虫的啦，哎呀接受就好了。上帝说不是啊，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我在打击你们。马拉基书也有讲过这些东西啊，如果你们看后面啊，上帝也说的，我咒诅，我的咒诅临到你们，你们的收割，你们的财富，我咒诅你们。OK， 所以这个可以，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就是我们一般上不大会讲这些东西啊，好像我们在教会啊，我们也。好像我们弟兄姐妹如果遇到一些事，我们通常会说为你祷告，我们说啊来啊，我们求主帮助你啊啊，还是我们会为他想办法。但你会明白，原来圣经一个原则是遇到事情痛苦啊，但这个当事人本身很重要，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连我们怎么讲也没用啊。但是有可能有一些人他已经很内疚了，所以我们其实是要帮助他，就是先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内疚是很难的，它不是白白的，就是它不会很自然听的。很多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他更加的斗志更强，他觉得这是他发挥的时候、嗯、但如果真的是有一个信徒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的心就是忧愁下来，其实这个是上帝给的一个记号。我们不要马上就抹杀这个，就是说没有，这是魔鬼的事啊、哦！你要刚强，你要信耶稣，你要相信神一定会把东西还给你啊！等一等，不要那么快，我知道上帝会还给你，但不要这样快，先解决就为什么这个忧愁进到你的心里面啊！先把它带到上帝面前，好像他该这样嘛，先解决说，哎，你们知道吗？你们忽略了属灵的事啊！连之后，如果你看第一章的结尾，哈该是祝福他们的。上帝要把他们失去的还给他们，但我们很多时候马上跳到结尾去嘛，因为我们很希望他们马上都得到。那其实后果就是这个人呢，他一直重复的，因为他最后他就一直发现说，他一直在这个功课上面，他没有办法能够好像能够知道说，这些临到他身上的这些苦难或是忧愁呢，是有原因的，他一直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一直帮助他跳过这个事情。所以先知没有让他们这样子做啊。好了，他后面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为什么啊？特别好像上帝说，你还不知道吗？这是上帝，我手打你啊，你还不懂啊？我说你想一想啊，这是为什么？这是有原因。他说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顾自己的房屋。那他是一个对比啊，因为他在讲房子嘛，他就讲。但是你们要知道，上帝不是真的是妒忌我们的房子太大件了、啊，不是啊。他是在讲电，在讲房子，就哪凉，他可以是讲其他的东西啊，他也是可以做一个这样对比啊。他说上帝在这里很明确的讲出他的原因啊，就是他们遇到事情的原因啊，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遇见饥荒、挨饿、失去东西的时候啊，我们要回想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其实对待我们是儿女，这个是不正常的。就算是他磨练我们，其实如果我们在他面前是坦然的，其实我们不会忧愁的。你就是说你在一个全能父的家里，你不会为这失去一些物质而忧愁的，这是不应该出现的嘛？除非你发现上帝不爱你，就是有一种感觉叫恃宠啊，就是说哎，是不是哎？今天还没有跟我打招呼，是不是对我有成见？就这种感觉，就有点失落的感觉，好像上帝没有像当初这样爱你啦。啊，你开始有这种感觉进来的时候很难的啊。平常不信主的人不会有这种感觉。你如果有这个感觉呢，他可以说：“哎，回来， OK， 上帝要告诉你说，你在一些关键的事上啊，还要我们改变过来啊。所以这里最后就让我们快快的啊，把这个殿重建起来啊，因为他们已经耽搁了很久了，就如果要算，大概是16年了啊，停了很久啊。但这是一个，只是一个年数了啊，但。我们比方说，我们现在还没有16年，所以没关系啊。但是意思说，有一些事情上帝是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也应该不要好像这些百姓这样拖得好久好久，哎，觉得说一直在这种好像没有办法完全坦然，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慈爱的，因为这种的感觉是对我们灵性的一种，就是会磨损我们的灵性的，是吧？你一直常常觉得好像你祷告神不大听的啊，或者说你觉得你做什么你不知道上帝喜不喜欢，有时喜欢好像又觉得好像不喜欢，模模糊糊这样，有时好一点有时不好一点。其实这些在圣经里面你看不正常，所以不是一个正常就是天父跟儿女的关系的，正常是坦然的关系，连各样的如果说是苦难啊什么，其实都很坦然，我们知道父神的恩手没有离开我们，这种坦然性是一直在信徒的心中。当我们一失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要很快的啊，求圣灵光照我们啊，让我们在这些所就是不讨他喜悦的事上，能够快快的回转，因为上帝还是向我们张开他的恩手，愿意啊爱护我们，愿意慈恩给我们啊，好像百姓这样啊，16年之后。上帝还是把哈该派过去讲话，可以不要管他们了，继续让他们这样搞下去哈。但是还是给哈该这个使命啊。在这卷书他讲了3篇道，第一章一篇，第二章有两个大的信息，很明显了啊，上帝还是眷顾他们。好了，就第九节可以了，我们就稍后再继续啊。你们有问题吗？对于这个，没关系啊，我没有建房子啊。
就我觉得他这其实说的就是神就是让我们在我们对这个世界最看重的事情上，他让我们在那里跌倒。我们最看重的，相当于他们这些犹太人会。
对，
我最看重的就是有个好的生活啊，好的房子嘛，重新回归从那地方来的，对吧？肯定要建房啊，干啥？一切刚冲出来。
对，
神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的重心不是这个。
对，
你越是你的重心放在这个上面，它就让你在这跌倒。
对，
所以说你看你收成了，你收成了，你期望多，你少。
对，
所以说回想了我们现在呢也是这样子。对我们生活的重心，就是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最看重的是建神的殿，就是神的侍奉神，
对，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属灵的事，
对，属灵的事。当我们的生活重心放在这个时候，神的祝福就
神
盼望了给我们，
对，
大的祝福。
因为祝福本来就是他给的嘛，
对，
就算什么时候都是他在给，只是有时候他给了我们也不知道，
对，
那我们就以为是我们自己赚取的，所以那满足感一直没有。那上帝说次序错了，你先努力追求属灵，因为那是最后的事。
对，
连这些给你在今生足够生活的事，其实还是上帝给的，也不是魔鬼给的，本来都是他给的。但有时候他就在这里就给我们就是好像跌了一跤，是又让我们有一点好像不会觉得理所当然这样啊，跌了一跤，你发现哦，原来可以没有得到的，对啊，可以的。原来我们并不是好像永远是宠儿啊。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上帝会有时好像把我们看为是，好像隔壁的孩子这样，所以我们就会应该很紧张说啊，我们要回转，是这样。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是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也不是说，比如说我们为了让我们的钱更多，然后我们就去建圣殿。这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对吧？
对，
就为了圣殿，我们好把圣殿建得很好，这样神就给我们更多的钱呐、更多的收。
对，
这其实这就是另外一条路。其实这个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对
我们的心永远不会满足。
对，
所以说你是偏门，当我们真正追求神的，就是你真正是你的生活重心是在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物质就像，看到没，我们其实得的足够了，丰丰富富的，你都不会觉得你少啊，
对，
因为神已经供应给我们足够了，
那满足感是里面的，
对，是里面的，
对，啊，你可以用100块买一个牛扒，
对，
啊，你也可以用5块钱买一个牛扒，当然。可能100块应该有特别味道，不懂是怎么样的。不过无论怎样呢，最后真的你的满足感不是因为那个肉，或是那个煮的方式，是你吃的时候你感受到上帝很爱你，那种感觉，
对，
好像这小英姐煮给你吃的，跟你去餐馆吃的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家里菜好吃一点。
对啊，就是还有一份心意在里面是不同的，那刚才新华提的也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误解，就是这哈该书是很多人拿来讲建堂，如果你们在其他的教会，就好像在亚洲啊，在北美，哈该书就很多时候那些牧师就拿他，因为他讲建殿嘛，
对，
其实正好不是讲建堂，如果真的明白的话，这正好是相反的意思，因为如果真的是讲建堂，就表示说上帝要跟他们做交换了，你把房子盖好，我就给你多钱，这样，其实不是这个回事。其实他们，我在说圣殿已经在了，只是没有华丽，但是在，所以上帝不是要求要很华丽，而是说他们去的人的时候没有心啊。OK， 好吧，没有特别啊，我们就牧羊有回应吗？没有，没有，那我们就祷告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敬拜你，也谢谢你接着哈该书。先知的话责备当时你的儿女们，主啊，求你继续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在我们有时迷失的时候，主啊，你提醒我们，你也让我们因为跌倒能够有信心想到是天父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愿意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惠随时向我们敞开，也就叫我们凭着信心来向你支取，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好，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谢谢。